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1月23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找回我们的尊严，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请听冰窖家庭变温馨的故事。善恶一念间栏目要讲的是5岁宝宝说，阿姨，我知道你是修善的。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下为您讲解为什么说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女检察官讲述了一个她亲身经历的事情。她说，我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后在当地义务交工，到1999年短短三年的时间，我们城郊地区的每个村镇都有了练功店，修炼后大家身体普遍变得更健康了。1999年4月30号的晚上，第二天就是五一长假期，半夜我被一阵砸门声惊醒，父亲开门一看，是我们熟悉的片井小池，他一进来就要找我，第一句话就问，明天五一你是不是要去北京香山自焚？我震惊的好长时间反应不过来，我问，你在说什么？这样的事我听都没听说过，连想都想不到。大半夜的被他这么严肃的劈头一问，我弄懵了，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回事。我父母认为他是故意使坏整人。片井小池意识到了不对劲儿，赶忙尴尬地解释说，别误会，是王局长叫我来问问，他现在办公室坐着，要是不问到你，他不敢睡觉，上级叫他马上汇报。把小池打发走以后，我们一家人再也无法入睡。生活在中共体制下，人们都知道那个政权可以随意的栽赃抹黑别人，没有人是安全的。潜意识中，我感到一种未知的危险正在逼近。几天后，我看到网上爆料说，江泽民、罗干一伙编造谎言，说法轮功学员要去北京香山集体自焚。为了把谎言编得像真的，动用了中央办公厅下发文件给各地方，还动用武警在香山守着。这个所谓自焚的日期改了三次，结果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出现。当地公安被折腾的半夜去法轮功学员家敲门，查来查去，没有一个人知道有这回事。谣言不攻自破。2001年，中共开始散布所谓法轮功在天安门自焚的谎言时，我突然想起那个让警察半夜敲门的香山自焚谎言。我想江泽民一伙挖空心思要给法轮功造谣，花了一年多找不到真的法轮功学员，只好弄了几个演员，就为把这个谎撒得更像真的。一个掌控国家政权的人，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去污蔑一群手无寸铁、只为修心向善的练功人。 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名身居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回忆说，我有几个朋友是北京方庄的，2001年1月23号，也就是所谓的自焚发生之前，我给北京方庄的几位朋友打电话问好，拜个早年。聊天中他们提到，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派出所挨家挨户，还到单位通知大家，说今年年前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大家问为什么时，派出所的人就说，是上面通知的，你们就不要问了。结果在1月23号，也就是大年29那一天，所谓天安门自焚这个事就发生了。事后我在和北京方庄的这几位朋友联系时，他们说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所谓自焚事件时，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年前上面通知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原来是政府在策划一场戏，怕老百姓到天安门去看出破绽，所以不让大家去。听众朋友，让我们思考一下，从1999年到2001年，从香山到天安门，为什么江泽民一伙那么想搞自焚？即使经过文革、六四等政治迫害的人，知道共产党本质的人都会明白，中共搞迫害的一贯手法就是先用谎言栽赃蒙蔽百姓，然后制造事端，煽动仇恨，最后实施血腥镇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传播法轮功真相，山东严葵花被网判两年；湖北周爱玲被劫持到洗脑班超过一年；迫害法轮功，黑龙江省又有八名政法官员遭曝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淄博市法轮功学员严葵花女士于2022年8月12日被临淄区分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淄博市看守所。近日得知，今年10月中旬，严葵花被法院非法判刑两年。现年58岁的严葵花，自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人原则做好人，身心受益，成为村里公认的好人。他总想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别人，让更多的人受益。严葵花因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遭不明真相的人诬告后，被临淄区分局凤凰镇派出所警察调其监控实施迫害。2020年5月，严葵花被警察绑架到凤凰镇派出所，并被非法抄家。他被强行搜身，取指纹，取脚印，抽血照相，又被锁到椅子上非法审讯了一天。严葵花被非法拘留15天后，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形式放回家。2021年8月，严葵花被国保警察劫持到医院做体检，之后又被劫往淄博市张店拘留所。他因体检不符合关押条件，被张店拘留所拒收，当晚被送回家。2022年7月，严葵花被叫到淄博市临淄区检察院做笔录。8月12日，严葵花被临淄区分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劫持到淄博市看守所迫害。2022年10月中旬，严葵花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两年，现仍被非法关押在淄博市看守所迫害。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武汉市法轮功学员周爱玲女士2021年9月遭国保警察绑架，被劫持到武汉市硚口区额头湾洗脑班迫害，至今非法关押在洗脑班已一年多。现年54岁的周爱玲原是武汉市硚口工商局财务科审计员，1997年修炼法轮功后，她按照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在工作中不计较个人得失，尽职尽责。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周爱玲因坚持修炼法轮功， 公务员资格被非法取消，并被工作单位无理降职。周爱玲曾三次被中共当局非法拘留，曾九次被非法关押在硚口区额头湾洗脑班、江汉区丹水池洗脑班、江汉区二道棚洗脑班、湖北省洗脑班，遭到打耳光、罚站、关禁闭，手吊扣在窗子上五天五夜，在太阳下暴晒、强行灌食等种种酷刑折磨。2021年7月，周爱玲在武汉市汉正街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学生诬告，被警察绑架并非法拘留，非法拘留15天期满，周爱玲再次遭国保警察绑架，被劫持到武汉市硚口区额头湾洗脑班迫害，至今已1年0.1个月。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9月获知，黑龙江省近期又有8名各级政府部门官员、政法委、公安等官员相继被查落马或被立案调查。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至今23年多，这些官员是中共上职下派无处不在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推手。对当地法轮功学员的被绑架关押、刑讯逼供、罗织黑材料、非法监禁、施酷刑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近期黑龙江省落马被查的官员有原黑龙江省司法厅厅长赵金成，2022年9月被开除公职并被立案审查，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原哈尔滨市市长宋希斌涉嫌严重违法违纪，2022年9月29日宋希斌被开除公职被立案审查。2022年9月，黑龙江省黑河市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局长邓福才涉嫌严重违法被立案审查。2022年8月，黑龙江省电线副县长王国宁被查。2022年8月16日，原黑龙江北安市委书记江福涉嫌严重违法被查。2022年7月，原黑龙江省黑河市委副秘书长、嫩江县县委书记张世华涉嫌严重违法被查。2021年3月，黑龙江省密山市原政法委书记、密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马廷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落马被查。2022年5月24日，黑龙江省漠河市委原常委、政法委书记范佑军严重违法被开除公职并立案调查。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这些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因严重违法违纪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天国乐团加拿大蒙特利尔圣诞游行受欢迎，瑞典法轮功学员风雨中传播法轮大法真相，民众喜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1月19日法轮功天国乐团参加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圣诞大游行，受到数万名观众的热烈欢迎。观众表示，天国乐团是游行中最令他们印象深刻的队伍，称赞天国乐团气势雄壮。蒙特利尔圣诞大游行始于1925年的传统活动，每年都会吸引数万名观众到场。来自蒙特利尔、安大略省以及美国纽约的法轮功学员们组成的法轮大法天国乐团队伍是本次游行中阵容最庞大的队伍。天国乐团为观众演奏了丰富多彩的曲目，包括充满节日欢乐的《铃儿响叮当》、法轮大法好、神圣的歌、凯旋以及法鼓法号震十方等，沿途观众不时地报以欢呼和掌声。蒙特利尔退休教授刘先生看到天国乐团经过时，向队伍伸出大拇指，他说：“特别好，特别有气势，让人精神振奋呐。” 每次我都看到他们，只要有游行，他们都是一如既往的好。和女儿一起来看游行的王女士表示，天国乐团音乐雄壮，队伍很整齐，让华人为之感到骄傲。在投资公司工作的乌克兰移民卢比莫瓦全家一起来观看圣诞游行。卢比莫瓦说，我很感谢他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带来向上的精神，给节日增添积极的精神力量。你们带来的不仅仅是音乐，还有更深层次的与人相连的内涵，这很了不起。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1月19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迎来了刚入冬的一场大风雪，气温降到了零下四五摄氏度。尽管天气不好，但法轮功学员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旁举办的讲真相活动仍照常进行。明白了真相的人们都愿意用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还有人表示对功法很感兴趣。寒风中，法轮功学员们顶着漫天鹅毛大雪，伴随着悠扬的音乐演示功法，宁静祥和的练功场面吸引着过往路人关注的目光，有不少人停下脚步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并主动拿取资料。来自意大利和葡萄牙的两位女士明白真相后马上签名反迫害，她们表示对功法感兴趣，想进一步了解更多详情。当他们都得到了各自本国语言的真相传单时，特别高兴。那位葡萄牙女士惊叹道，啊，连我们这么小的国家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太好了。他们还说，法轮功的平静祥和给这寒冷的冬天带来了无限美好，回去会联系本国的练功点学练法轮功。另一位来自葡萄牙的年轻人说，这功法这么好，可能就是我要找的，我也要试试。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513万。
请听时事评论，找回我们的尊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3日。如果有人问你，你愿意被奴役吗？人们肯定都会说不愿意。然而，尽管绝大多数中国人口里说不愿意，但事实上已经被奴役了，而且是自愿的。答案或许可以从16世纪法国人拉波埃西的文章《论自愿为奴》找到。《论自愿为奴》是一篇讨论专制政治的论文，最初发表于1576年，作者拉波埃西是法国政治哲学的奠基者。文章试图分析民众对权威的屈从，解释统治和受奴役的关系。文中表达了一个年轻学子对专制政治的困惑。人们通常认为受奴役是被迫的，波埃西却认为这是为奴者的自愿选择，因为每个人生来就是自由的，一个人是无法奴役众人的，除非众人首先奴役了自己。波埃西认为，自由是人的天性，是与生俱来的，所以自愿受奴役是违反自然的，病态的。但是在枷锁下出生的人，他们在奴役状态中长大，受到的是奴役教育，他们误以为奴役是正常状态，习惯成了自然，他们并不认为那是奴役，他们也不知道真正奴役的概念。同时，波埃西还告诉我们，暴君要巩固他的统治，会训练百姓，让他们崇拜暴君。于是，所有的暴君都把自己塑造成能拯救百姓的英雄人物，一个光辉的形象。想想看，还真是如此。比如说，杀人魔鬼希特勒叫他的百姓称他为元首，双手沾满了苏联人民鲜血的斯大林让他的百姓称他为慈父，另一对刽子手朝鲜的金家父子让他的百姓称之为金太阳。在中国， 以斗为癖号的中共首任党魁毛泽东，让百姓称他为红太阳，而六四的刽子手邓小平被称为总设计师，还有亲自发动屠杀法轮功学员的刽子手江泽民成为江代表等等等等。不难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视人命如草芥，杀人成癖。于是人们长期在害怕被杀的感觉中战战兢兢地活着，渐渐失去了判断能力，从而在对暴君的狂热崇拜中迷失了自我，最终任其奴役。当然，这些暴君一手拿着刀，另一手送一颗糖，他们广建各类娱乐和色情场所，让百姓沉醉其中，自觉出让自由，或者让百姓从根本上忘记自由。当今中国，中共对民众的腐蚀方式更是多种多样，灯红酒绿，窈窕美女，很多人被迷幻，被驯服的俯首贴耳。中共还鼓励开发各种供人所谓消遣的场所、节目等等，比如手机利用大数据向人推送感兴趣的内容，什么游戏、购物、色情节目等等，应有尽有，让人沉迷其中，放纵人的欲望，最后人被手机奴役，什么自由、什么人权、什么民主等等，这些和醉生梦死的人好像根本没有关系。当人浑浑噩噩，不知生而为人的意义之时，无形之中已经被奴役了。在专制社会里，人很难有真正的快乐，往往只有恐惧和戒备。就是说，暴政之下几乎是人人为敌，人人自危，太多的人乐极生悲，浑浑噩噩闯入坟墓。在中国大陆，如何过自由并且有尊严的生活？要知道，中共不等于中国，爱国不等于爱党。中国人要想明白地活着，结束中共暴政的奴役，就要脱离中共的统治意识，赶快退出曾经加入的中共所有组织、党团队。人人都不去承认中共，人人都不再主动被他奴役，那么中共就会在人间蒸发了。没有中共的腐蚀、欺压、暴力控制，中国人才会过上正常、自由、有尊严的生活，才能明明白白、幸福快乐地活着。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谢玄宇的评论文章《找回我们的尊严》。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请听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如何从几则新闻中看中共的造假宣传手段。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1400个中共假新闻是如何出笼的。法轮功是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传出的一种佛家上乘修炼大法，因为教人修心向善和神奇的驱病健身功效而迅速传遍中国，并传播到海外，到现在修炼人数超过1亿人。1998年，中国国家体育总局组织各地医学专家对35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做了5次医学调查，
证明了法轮功祛病健身有效率高于 98%。 1999年迫害开始之前，中国大陆的媒体对法轮功多次做出正面的客观报道，就连中共中央政治局七个常委的家属中都有人在练法轮功。然而这么好的功法，1999年7月中共党魁江泽民却下令镇压，全面迫害法轮功被作为中共的政治任务下达到全国各地。一夜间，大陆媒体上开始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所谓法轮功新闻，其中中共罗织的1400例杀人、自杀和死亡的案例就是铺天盖地谎言宣传的一部分。但这些所谓案例后来陆续一一的被揭露出是造假与嫁祸，有的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犯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是以报销医药费来利诱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是把精神病患者的行为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还有的是把一般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例如当年在中央电视台连续播放诬陷法轮功的节目中，有一个所谓罗锅事件，内容讲一名叫张海清的男子在盘锦市开了一家刻字社，家境清贫，因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病。他的妻子后来回忆说，当时在北京医院排队挂号人很多，他们排很远的队，这时来了一个记者，说是中央电视台的。有关人员和当时排队的人说，谁想上电视说法轮功不好就给谁先挂号，并且药费减半。因为当时他们看病着急，张海清就胡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练成了罗锅，并且按记者写好的台词说了些不好的话，结果是先挂了号，但药费没有减半。后来张海清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竟骗人，药费都是自己花的，而张海清根本没有练过法轮功，认识他的人都知道。案例中还有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犯冒充法轮功学员的，比如所谓的魏家杀母案。2000年辽宁盘锦市一名魏姓女子平日游手好闲，喜欢打麻将，没钱了就找母亲要，一回母亲没给，她一怒之下把母亲杀死了。公安部门以保她不判死罪为条件，并叫她说，你就说你练法轮功，往法轮功上一推没死罪。于是这个魏家杀母案便出笼了。认识他的邻里都知道他不是练法轮功的，但迫于当时镇压的肃杀气氛，邻里之间只能背地里议论。还有的案例是从精神病事故中罗搜栽赃法轮功的，例如重庆永川双石镇的龙刚因精神病复发跳河身亡，后来龙刚的母亲夏祖荣因良心不安写信给明慧网，信中说，在我儿子死后，一位姓杜的记者来采访我儿媳妇，叫她说自己的丈夫是练法轮功的，把一些污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叫她照着念。当时儿媳妇迫于压力这样做了，第二天还给了她200元钱。儿子确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但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事实。作为他的父母，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心。其实，对法轮功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法轮功的修炼是以真善忍为准则，无论是自杀还是杀人，都是杀生，都是有罪的。这在法轮功的书籍中写得明明白白。法轮功所有的书籍一直都是完全公开的，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法轮功学员是以更高的道德标准为做人准则，根本不可能去杀人或自杀的。
中共从迫害开始就大量销毁法轮功书籍，并耗资几十亿元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网络防火墙，封闭了国内外一切能揭示真相的舆论工具。听众朋友们，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现在全世界在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法轮功受到许多当地政府的褒奖及民众的喜爱，都没有出现过所谓自杀或杀人的案例，这是为什么呢？中共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再到后来仇恨法轮功，不就是他灌输仇恨、制造敌人的一贯手法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内容是1400个中共假新闻是如何出笼的。
家庭应该是一个人温柔支撑之所在，万一我们的家却如冰窖般的寒冷，我们怎么才能暖化它呢？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冰窖家庭变温馨。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我的丈夫没有家庭观念，只顾自己玩乐。他脾气暴躁易怒，对我说打就打，说骂就骂。有一次在厨房，我一句话不顺他的意，他抓起灶台上的小盆就往我身上泼。这小盆里装的可是刚刚从炒勺里倒出来的滚烫的豆油啊。幸好我当时躲得快，才没有发生惨剧。有一年我在医院做完子宫肌瘤手术之后，昏死在床上。我丈夫他不但不在我身边照顾，还在走廊上和别人唠得热火朝天的。我本来身体就不好，平时连孩子都抱不动。从医院出来的时候，我身体虚脱走不动，我一步一步的挪。即便这样，丈夫都不说给我打辆出租车回家。丈夫还经常在外面打架，是在外头出了名的，也不给我生活费，但是过日子需要钱呀。幸好我所住的区里一位姐姐看我和孩子可怜，她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总是帮衬我。我丈夫还爱赌，见家里有钱就抢去赌。有一次我不想和他过了，他竟然抱着孩子去赌博。我太害怕了，怕他赌疯了把孩子压伤。我怨我的公婆没教育好丈夫。而我的婆婆看不上我，总是背着我丈夫我公公对我说些特难听的话。婆婆欺负我刁难我，但她居然还到我家管我要生活费。我没好气的把她撵了出去。我不想白受气，所以也拐弯抹角不着痕迹地怂恿我丈夫到我公公那儿去告状，因为我生的是男孩，公公偏向我，所以他们几人之间的关系也紧张。听我说到这儿，您想，这样的家，是不是就像冰窟一样，过着有啥意思呀？说真格的，要不是因为舍不下年幼的孩子，我都死好几回了。1998年，我老家的姐姐修炼法轮大法了，她看到我这不幸的生活，总是开导我，并叫我也学。刚开始的时候，大法的法理我领会的不多，就知道做人要有道德，讲良心，不坑人，不害人，不占别人的便宜，对谁都好，这样会有福报。于是我就努力的修善，我尽量去看丈夫好的一面， 同时我说话做事也尽量的温柔些。我开始改变自己，我发现我做得好一点时，丈夫也变得好一点，对我的关心也多一些。我用大法真善忍来要求自己，改变自己。有一次，我和婆婆、弟媳三个人一起烙饼，我擀的饼比弟媳擀的好多了，可婆婆却说，你妈没教你啊，咋擀成这样呢？当下我眼里含着泪没吱声，尽管如此，婆婆还不罢休，她用挑衅的口气说，你师父不是教你们忍吗？你也没做到啊，咋还掉眼泪呢？你咋不忍呢？这个时候在客厅的丈夫看到弟媳突然从厨房跑出去，他知道一定有事，过来问我，是不是我妈又找茬了？我赶紧说，没有。丈夫走开之后，婆婆语气变了，她平缓地说，哦，你真提高了，不再挑事了。随着我依照真善忍修炼自己，我们家庭气氛逐渐的变化。然而儿子上了初中，被分到生源最差的班级，这对他的打击很大。儿子开始叛逆，自暴自弃，整天与问题孩子混在一起，逃课，陪着校霸收保护费，上网吧等等，无心学习，成绩在年级排倒数。我心里这个急呀，但不知道该怎样去教导他，只是用体罚的方式想改变他。孩子不知道错在哪里，他用委屈倔强的眼神看着我，眼看着这孩子就要毁了。无奈之下，我把他送回老家，让修炼大法的姐姐帮我带儿子。一年以后，儿子从老家回来了，他变得用心学习，对老师同学不挑三拣四的了，爱帮助别人了。我从姐姐那里也学会一点教育孩子的方法，放下了妈妈的架子，把孩子当朋友对待，不打也不骂了，只是和他交流。学校老师看到儿子的变化很高兴，但却也担心地说，这孩子品德很优秀，就是基础太薄，这种状况要想考上高中还是很困难。然而中考的时候，奇迹发生了，降分正好降到我儿子的分数线上。校领导很兴奋地给我打电话说，你们家烧多高的香呀？我告诉他，我们家的香高的摸不到头，因为我修大法，只要按真善忍的法理去做，就会有福报。高考的时候，以儿子的状况，本来考上三表大学都很费劲，但是沈阳一所大学在我们省里扩招两个人，我儿子原本离录取分数线低了将近百分，就这样他又录取了二表大学。孩子的爷爷和爸爸乐得合不拢嘴，丈夫在家宴上一个劲儿地说，感谢大法，谢谢媳妇儿把儿子培养出来了。随着我以修炼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跟婆婆的关系也天翻地覆的变化了。我婆婆是个特爱干净的人，以前从来不许我在她家住，即使是大年三十晚上帮她包完饺子，也从来不留我娘俩住。我在鞭炮声中流着泪，背着儿子，踩着厚厚的积雪走回自己的家。但现在不同了，只要我去婆婆家，就在那儿住几天，陪二老聊聊天，他们很开心，经常跟家里人说，我大儿媳学了大法后真变了，不但她自己变了，我儿子孙子都变了，这大法真好啊，都是李老师的功劳啊。我丈夫更是从我脱胎换骨的变化中感受到了大法的美好。有一次，丈夫单位的书记找他谈话，让他做帮教转化我。丈夫跟书记说，往哪儿转啊，我这样一个天不怕地不怕谁都不服到处惹祸的人，他却对我不离不弃，可我吃可我穿，事事都让着我，平日里陪我唠嗑孝敬我父母， 引导孩子做好人，转化了，像你们一样吃喝嫖赌呀，你们有一个算一个，都不能跟大法弟子比。他们为了众生能放下生死，你们那就是为了眼前多一点利益出卖自己的良知。丈夫的书记羞愧地请他别说了。事后丈夫的同事说，哥，你这不是在讲大法真相吗？我丈夫说，我讲的都是实事儿啊。还有一次，我老家的警察找不到我修炼大法的姐姐，知道我也修炼，就长途跋涉来我家搜查。我丈夫堵在单元门口，严正告诫坐在车里正指挥别人搜查的警察说，我们家什么都不多，就是刀多。因为我丈夫以前爱打架，下手狠，在周围是出了名的。那警察一看这架势，开车灰溜溜的走了，正在我家的姐姐平安的躲过了一劫。现在我和婆婆睡在一张床上，婆婆怕我冷，时不时的还摸我的脚看凉不凉。每次我俩总是唠啊唠的，直到有一个人先睡着。每次去她家，婆婆都舍不得让我走，总是说再多待一天呗。逢年过节我都给婆婆钱，婆婆不要，我说以前我没钱，现在我有退休金了，虽然不多也应该孝敬您呐。婆婆感动地哭了，她说真没想到啊，到晚年了儿媳变得对我这么好，你要不学大法呀，我也不会有这个福分呀。我常告诉婆婆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可她有的时候想不起来念。去年有一天在她家，我早起练功还没练完呢，就看到婆婆不太对劲儿。一问才知道她胳膊连着后背，痛得不敢动。我们赶紧去了医院，医生检查后说光后背就有好几种病。看完病回到家，我说妈，您病也看了，药也吃了，这疼痛也没减轻，多遭罪呀，我教您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他同意了，并且虔诚的一遍一遍的念。下午他说真的不痛了。后来婆婆高兴的告诉我，念大法好，我能上去楼了。我儿子毕业之后就在南方一线大城市的外企单位就业了。在外企工作压力大，儿子的英语底子差，和那些海归们无法比。开例会的时候，为了我儿子，大家只好都说中文。我儿子虽然用功补习英语，但还是对自己没有信心。有一天晚上，儿子做梦，梦到有人教他英语。他虽然看不清楚，但他意识上知道是大法师父在教他英语。到了公司上班，开会的时候，大家围在圆桌一圈，领导友好地看着我儿子，意思是你能谈谈吗？我儿子就站起来，他面带微笑，毫不紧张，顺利流畅地用英语把要讲述的内容表达了出来。大家瞅着他，惊得目瞪口呆，你怎么突然间就判若两人了呢？这是我儿子神奇学英语的故事。我婆婆也发生过两次神奇的事。一年夏天大旱，好长时间不下雨，大家都盼着下点雨。这一天终于有下雨的意思了，可是那点雨就下在居住的小区这儿，隔到不远处一滴雨都没有。这个时候婆婆想起我告诉她的话，有事求大法师父。婆婆就不停地念叨，大法师父帮帮我吧。接着就看着一块黑云过来了，直奔婆婆的那块地去了。等婆婆下楼跑到地边，那大雨哗哗的就把那块地浇了个透。还有一次，婆婆种的麦子收割的时候，正赶上下大雨。当时麦子装在了袋子里，上面还盖着塑料布。这雨一下就是四五天。这种情况粮食没有不受潮发霉的， 婆婆急得在阳台上喊：“法轮大法好，请大法师父帮帮我吧。”她还是不放心，就跑到地里，对着麦子说：“我儿媳学大法，我真心的相信大法好，你们可千万别发霉呀，记住法轮大法好啊。”雨过后，我和小姑子一同去婆婆那里，她非常开心地对我说：“真神呐，这雨下了这么多天，麦子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婆婆不仅自己诚心地总是念法轮大法好，还督促我：“快去，叫你爸爸也念九字真言。”听众朋友，从今天主角的经历，您应该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是真实无虚的。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
善恶一念间栏目，我们跟您分享。五岁宝宝说：“阿姨，我知道你是修善的。”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江苏省有一位专职带宝宝的阿姨，她用了什么办法把一个体弱多病脾气暴躁的小男孩变成了健康懂事的小宝贝呢？来听一个小朋友遇到好阿姨健康成长的喜乐故事。2020年12月，我去一家照顾一个5岁的男孩。这个孩子不但体弱多病，而且容易过敏，脾气特别暴躁。刚去的时候，孩子还没有上学，孩子妈妈叫我每天早晚给他吃多种抗过敏的药。当时我心里就想，我是法轮功学员，修炼法轮功，我要把大法的福音告诉这孩子，他能够得到福音以后就不会生病了。于是我就先对着他默默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了一段时间，我发觉孩子脾气变得好多了，吃东西也不那么容易过敏了，我心里很是感激大法师父。过了一些日子，我在陪孩子写字的时候，就叫他跟我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很听话，总是开心地跟着我大声地念，那声音大的能震撼整个三楼。有一天，他突然笑眯眯地对我说：“阿姨，我知道你是修善的。”还说难怪我为什么对他不凶。他说以前的阿姨都对他很凶，会骂他，就我从来不对他凶。他还说他知道我是修真善忍的。我当时抱起了他，开心地对着他说了一句：“你真是个聪明宝宝。”现在他能背92首唐诗、三字经、木兰辞随口而出，
很多汉字他都认识了，简单的英语句子和算术的加减他都会说会算了。感谢大法师父，都是师父赐予了这小孩子智慧。他妈妈都说，自从我去了他家，孩子的脾气好多了，身体也比以前好了许多，每个星期都能正常上课了。我去之前的那年，一个学期加起来也没上过半个月的课。现在他的那些治疗过敏药都不吃了。佛恩浩荡，感恩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接下来请听一位姥姥讲的她11岁外孙女遇到的奇迹。我是河北省的一位法轮功学员，今年66岁。在带外孙女期间，时常给孩子说大法的神奇，让他遇到紧急事的时候要记得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2022年8月26号，在外孙女身上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这天中午，11岁的外孙女吃完饭，从奶奶家回她自己家。走到小区院内，她手里拿着的饭盒掉到一辆轿车旁边，她就弯腰去捡。没想到，这辆车突然启动，把外孙女撞倒，坐在地上。然后车的前轱辘就从孩子的腿上压过去了。旁边的人呼喊着把外孙女从车下拽出来，打120急救车来了。外孙女被送到医院，拍片做 CT， 骨头啥事都没有，只是蹭破点皮。医生说不用服药，买点碘酒涂一涂就行了。回来的路上，孩子问他妈妈，妈妈，你知道我为啥没事吗？我在救护车上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讲到这儿，我已经是泪流满面。那么重的轿车，上面还坐着两个人，院子是水泥路面，从那么嫩小的腿上压过去，啥事没有，只是蹭破点皮，有点块淤青。按常理，这可能吗？连医生都觉得惊奇。孩子爷爷说，看监控，明明是人们从车底下把孩子拽出来的，怎么会没事呢？这件事把家人都吓坏了。在处理事故的时候，女婿看着女儿被吓得可怜的样子，情绪很激动，非得要和肇事司机讨个说法。我说，你们知不知道是法轮大法救了孩子，孩子没事，这就是最好，我们应该感谢大法师父，如果你硬闹是不符合大法要求的。我借这个机会给家人和朋友讲大法真相和大法的神奇，他们都心服口服，更加相信法轮大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
水啊，再一次洒满胸前，有谁能知道你的心酸，有谁能知道你的艰难。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